让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家里面，同心的去敬拜侍奉我们的神。让我们在听道以先，再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祈祷。亲爱天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你是配得一切荣耀颂赞的主宰。就在这个时候，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将你的话语解开，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发出亮光，照耀我们当行的路，亦让我们能够懂得怎样去完全的信靠你，走人生的每一步。我们的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是怎样信主的呢？有很多人是因为有同学介绍认识基督徒，回到教会的布道会来信主。很快我们有一个粤曲的布道会，盼望神使用，能够在当中让有一些的年长一些的父母辈，他们能够有机会信主。有些人可能是透过神在他们生命的里面做了很奇妙的工作，他知道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所以他就相信耶稣。有些人可能是自己研究很多关于宗教的书籍，透过认识圣经之后他信耶稣。在今天的经文的里面给我们看见，提到有些人是因为他们是看到神迹而相信主，亦都有些人是因为看到耶稣，听到耶稣所讲的话，听到耶稣所传的道而去信主。到底这样不同的方法令到他们能够信靠耶稣有些什么分别呢？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四十六到五十三节。四十六节圣经讲话，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加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二章那里就记载耶稣在加拿的地方是参与一个的婚宴。在那个的婚宴当中，主人是没有足够的酒来给宾客，然后耶稣就将水变为酒。所以在加拿的地方，当耶稣将水变为酒的时候，我相信当地的人很大的震撼，见到耶稣所做的奇妙的工作。然后今次耶稣再一次同他的门徒回到加拿的地方，在那处圣经就记载有一个的大臣，他本来住在加百农，他就从加百农的地方赶来到加拿的地方。大家在地图里面看见这里就是加百农，加百农在这个加利利海的西北边，而加拿就是在加百农往上走，向这个西南走到这个地方。加百农这个加拿的地方跟耶稣长大的拿撒勒是非常的接近。加百农是在一个的约旦河入口附近，距离加拿有几远呢？在这里写到就是有32公里，32公里大概是我们在这边坐车去牛顿，再往西去远一些的地方，这样的距离。这个地方呢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城市，当时呢是罗马驻兵是守住在这个加利利海西北岸的地方，它的地势呢是比加拿呢是有些低，咁所以圣经就记载当这个大臣要去加拿的时候呢，他是往上走，而当他从加拿返去加百农呢就是往下走。咁通常呢在当时呢是讲到关于加拿呢，他们会提到一个叫加利利的加拿，而这个城市呢就是在 拿撒勒大概五公里嘅地方，走路唔系太远嘅地方，喺加百农有一个嘅大臣，佢嘅人生遇到一个好大嘅问题。佢嘅问题就系佢嘅儿子系有病，而且病到一个地步咧，差唔多会死啦。圣经俾我哋睇见呢个大臣遇到一个好严重嘅一个人生绝望嘅境况。佢嘅儿子虽然呢个大臣系可以讲话系喺呢一个希律嘅皇帝嗰个统治下面嘅一个嘅大臣，但系佢冇办法面对一个生同死嘅一个困难而得到解脱。这个大臣虽然有权，虽然有势，虽然有财富，但是他的仔有病，病到个地步，圣经话好快就会死。在人生的里面，我们会遭遇到不同的人生的困难和困境。不知道大家遇到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呢？可能对大部分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人生最大面对的困难可能就是失恋，或者我们考试肥佬了，或者我们去应征下去一个的职位是人家不录取，令到我们自己是面对很大的困扰。对初为人父母的弟兄姊妹，人生可能最大的困难就是你的儿女有病，没办法得到好好的医治，又或者在你的家庭里面出现了很多的困难，而令到你是感觉得真的每一日生活都是非常的困扰。这个大臣在他人生的里面面对一个绝望的境况。圣经记载他可能是透过不同的人关于耶稣的教导，他知道关于耶稣是有些很特别的事情，可以透过一个能力去用神迹来医治不同的人，又或者甚至他可能有机会是亲眼见过耶稣所做奇妙的工作。无论是什么原因，这个大臣建立了对耶稣有一个初步的信心。圣经记载他就面对这个人生绝望的困境，他最后的办法就是希望耶稣可以去帮助他。他从加百农的地方自己亲自走去迦拿，他听到耶稣来到迦拿，他把握机会，把握就是他的仔还有机会还要生的一个阶段，赶紧去到迦拿的地方，盼望耶稣可以来得及从迦拿去到加百农的地方。这个虽然在人看来是有很尊贵的地位，在人看来可能是一个很有权势的人，但是他愿意因为这个生死的关头来见耶稣。圣经记载他亲自来到迦拿的地方，在那一树见到耶稣，然后圣经记载他就求耶稣，求耶稣赶快的去救他的儿子，求耶稣下去，去到加百农的地方去医治他的儿子。在这一处我们看见这个的大臣有一种谦卑的态度，虽然他位高权重，但他愿意亲自去找耶稣，亦都愿意亲自的谦卑在耶稣的面前求耶稣去帮助。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一句说话，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没错，对这个大臣来讲， 这个面对生同埋死生命嘅问题，系佢嘅工作、佢嘅权、佢嘅财富冇办法去处理嘅。佢亦都将呢个问题带到耶稣嘅面前。在最近我有机会回到教会拿到一本的小册子，这本中信，在中信683期第一篇文章就记载一个姊妹提到神使到她的父亲起死回生。当时发生什么事呢？她记载在2017年的时候，她爸爸妈妈有机会去到阿拉斯加的地方，突然间他爸爸妈妈在飞机上面，他爸爸就昏迷了，就送到阿拉斯加的医院。在那处医生 check 过，不是中风，是很可能因为心脏出现了一个突然间的急剧的问题，而令到他的脑受损而昏迷。当这个姊妹面对这样的消息的时候，人的尽头却是神的开始。在阿拉斯加的医院，医生护士都劝他不如不要再让他爸爸成为一个植物人，蒙喉让他能够是比较上安详的离开世界。但是这个姊妹和他的妈妈面对一个很大很大的挣扎，他见到他爸爸的面还红润，就这样蒙喉，好像非常的难决定。当他这样跟护士说的时候，护士甚至跟他说，你们让他这样来过日子，你们不会觉得羞愧吗？让他这样没了生命这样的迹象一样来过他的人生。这个姊妹他信主，他就将他爸爸所面对这个这么大的危机是交给耶稣，也都请教会的弟兄姊妹来为他爸爸的遭遇来向神祈祷。弟兄姊妹，在你的人生的里面，你会不会也都面对一些的困难？你过去的经验、你的学识和你自己过去曾经用的方法都没有办法去解决，在这样的困难的里面，你会不会也都好像这个大神一样将这些事情带到耶稣的跟前呢？相信我们的耶稣能够在这样的困境的里面为我们开出路。弟兄姊妹，这个的大神虽然他听闻关于耶稣的事，但他愿意付代价来到主的面前去求主去救他这个的儿子。圣经记载，当耶稣看到这个大神的请求的时候，耶稣跟他讲一句说话，他说如果不是看到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会相信。耶稣这句说话好像一盆冷水泼下去这个大神的要求的当中。为什么约翰在这个时候记载耶稣讲这句说话呢？原来是有之前的原因。在之前记载关于很多的人遇到耶稣，他们对耶稣的信心是他们要先看见神迹，然后才相信。在哪里看到呢？圣经记载就是当在4章45节，当耶稣从耶路撒冷回到加利利的时候，新译本这样写，他耶稣到了加利利的时候，加利利的人就很欢喜的很欢迎他。为什么欢迎他呢？欢迎他的原因就是因为曾经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看见耶稣行很多的神迹，他们因为这样而去欢迎耶稣。而事实上，当约翰记载约翰福音的时候，在第二章有提到类似的经历。当时圣经里面提到，就是耶稣是在耶路撒冷行了神迹，有很多人 因为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耶稣。但是约翰特别写一句说话，他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主耶稣知道，没错，这个神迹好像引导那些人是对他有一些信心，但是这个这样的信心不足以让他和耶稣之间能够建立一个真实的生命的关系。用回我们今天的俗语，就是当我们经历到一些神迹奇事，或者特别我们遇到上帝对我们人生有些引导的时候，如果我们的信心只是建基在这样的经历，其实不足以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在上一次我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关于黎巴嫩的宣教的挑战，我亦都提到在黎巴嫩的地方有很多的会教徒，他们因为在梦里面见到耶稣向他们显现，或者甚至在他们的生活的里面见到耶稣亲自的用神迹显明他自己的真实。在有些回教宣教的长辈讲给我们听，正是因为这样他们就从回教改信基督教是非常的不足够，还需要尽快的将主的福音跟他们分享，以致他们的信心不是只是建基在一个的神迹的经验，而是能够建基在真理和福音的信息的里面，让圣灵真是透过圣经的真理让他们的生命重生，才是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在这处主耶稣不将他自己交托给这些只是看到神迹就信他的人，显然耶稣对这样的信心是不满意，也都是因为这样主耶稣就跟这个的大臣来讲，他说是不是不见到神迹你们就不会相信呢？主耶稣透过这句说话也都提醒这个的大臣，原来一个只是凭神迹而相信主的是一个肤浅的信心，而这个肤浅的信心不足以让我们能够同主建立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主耶稣甚至责备只是单是这样而信耶稣，而我们需要的就是能够在神的话的里面有一个真实的体会认识，而按真理来接受耶稣。约翰福音提到神迹奇事，他特别用一个名词来表达，这个名词就是原来神迹好像一个指路标一样，指路标本身不是有那么重要的意义，但是指路标指明的那个方向就很重要了。就正如我们有时是揸车在高速公路看到一个路牌向右去某个地方，向左去另一个地方，指路标不可以造成我们去到我们自己的地方，但是它可以指示我们走一个正确的道路。同样我们在信仰生活的里面，神迹是一个真理的指路牌，透过神迹给我们看见到底是什么的真理，那个更加的重要。上一次我略略都跟大家分享过，我们有一个的姊妹赶紧回去她的乡下来帮助一个是她自己的亲戚，这个亲戚突然间中风，虽然很年轻，医生都说没得救了，所以很多人都说要掹喉，要她快点的离开悭回些钱，她自己的公司也都将她的那个支持是截断了，这个姊妹和她的家人面对很大的挑战，但是神给这个姊妹有感动，赶紧的回去希望能够将福音传给这个家人。当这个姊妹回到去当地见到这个在病床上面的亲人，神感动这个姊妹为她祈祷，呼唤她让她的灵魂可以能够苏醒过来， 神真的很奇妙，行了一个人体嚟冇办法可以出现的一个神迹，让这个医生已经判死刑的人突然间可以醒翻，而且有机会听到主的福音。当这个姊妹将个信息传翻嚟的时候，我就用约翰福音的这段经文提醒他，神迹的发生其实是一个指路标，是指向一个更重要的真理，所以要尽快帮助这个刚刚神在他身上面有奇妙工作的这个亲人认识主的福音，让他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而且尽快找附近的教会能够帮这个的亲人去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姊妹听到真的很努力的去找到一个牧师和当地的传道人去帮这个的弟兄是受洗，然后也都透过这样的经历跟他的家族里面的人去分享主的福音。他的爸爸也都因为这个见到的神迹认识主的福音而信主，他的外甥也都透过这样来认识主的福音来归向主。感谢神，神有时做一些很奇妙的工作，但是那些奇妙的工作其实都是一个指路标，指向更重要的真理。当这个大臣听到耶稣这样的责备的时候，圣经记载他对耶稣的信心超越了是只是看见然后相信。当主耶稣跟他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已经好了，圣经记载这个的仆人他面对一个这样的呼吁的时候，他相信，他相信，圣经说他相信耶稣的话，然后他的信不单只是相信这句说话，而且他的信是包括一个真实的信服的回应，给我们看见这个仆人信靠而信服。他的信服的表现在哪里呢？他信服的表现就是圣经记载他立刻从当时他们在的加拿的地方就接受耶稣这样的一句宣告，就跑回去加百农的地方来找他的儿子。信耶稣所讲的话就回去了。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是一个怎样的信心呢？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建基于耶稣的说话，还是我们的信心是建基于我们同弟兄姊妹的关系，我们建基于我们过去的经历，而不是真是建基于耶稣的说话呢？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个大臣就因为耶稣的话他相信，他亦都信服。然后圣经提到他就去回落去的时候，他就在差不多要回到家就遇到一个人，这个仆人呢迎着他赶上来，然后向他宣布一个好的消息。这个消息就说你的儿子已经活了。提到那个时间，他见到这个仆人的时候就问这个仆人，到底我的仔几时翻生的，几时好翻的？仆人就说是未时。未时原文就是第七个钟头，在犹太人的时钟第七个钟头就大概是下午一点多钟的时候，如果是用罗马当时的时钟，第七个钟头就是大概是在黄昏七点钟的时候，无论是下午一点钟或者黄昏七点钟，这个的大臣他用他的理性 去考究到底佢嘅仔系几时好翻嘅。佢就喺呢一个考究嘅里面发现咗一件嘅事实，就系咁啱。当呢个仆人话你个仔喺未时好翻嘅时候，嗰个时候就系耶稣同佢讲：你翻去啦，你个仔好啦。呢个大神用佢嘅理性去考究，去思想佢嘅经历，就喺呢个思想嘅过程嘅里面，佢发现耶稣行咗一件非常奇妙嘅事，而令佢唔得唔完全嘅信靠住。下一个 slide 唔该，未时显出嘅一个嘅，俾佢睇见，佢先有信心，佢就喺呢一个信心嘅落当中见到呢个信心嘅果效，而呢个信心嘅果效带嚟俾佢一个更大嘅相信。佢信耶稣嘅话，佢就翻去。当佢翻去嘅时候，佢就看见。到底佢看见啲乜嘢呢？佢看见第一，佢看见佢个仔蒙主嘅怜悯，得到主嘅医治。佢跟住看见啲乜嘢呢？佢看见神喺好多个巧合嘅里面彰显佢嘅荣耀。神冇突然间藉住一个天使喺佢面前俾佢睇见神嘅真实，但系当佢相信佢信服嘅时候，佢就喺佢个人生嘅巧合里面，就系咁啱喺未时，佢个仔就好翻。而嗰个时间就系耶稣提到你翻去啦，你个仔已经好啦。弟兄姊妹，当我哋遭遇人生唔同嘅困局，我哋将呢啲事情交俾主嘅时候，我哋有冇留意原来神喺好多好似人睇嚟好微小嘅事，好巧合嘅一个安排里面显出佢嘅看顾同埋带领呢？刚才提到嗰个嘅例子，嗰个姊妹就系为佢个爸爸祈祷，然后神就巧合地安排一啲嘅保险公司，唔使用好贵嘅价钱，让佢哋可以从阿拉斯加翻翻去加州嘅地方。神亦都透过当地嘅人，能够施出一种怜悯嘅心，愿意让佢可以喺一个医学嘅专科嘅中心嘅里面嚟睇佢爸爸。当佢哋睇佢爸爸嘅时候，医生都话冇办法医啦，亦都冇药可以医。呢个姊妹亦都靠住对主嘅信心，让佢嘅爸爸去到一个嘅护老中心里面嚟疗养。当佢哋恳切为佢爸爸祈祷嘅时候，佢嘅见证佢话有一日下昼，佢喺公司嘅电脑上面睇见一啲财经嘅消息，然后喺 Google 上面就打咗三个关键嘅词：脑部损伤奇迹。佢打完呢三个字，突然间就出现咗一个药名，一只安眠药叫做 Ambien 出现。而个 Ambien 嘅药名里面就有一个嘅成分叫做 Sofidem。然后佢就再睇翻呢一个嘅药到底有啲咩果效。佢话呢个药竟然系可以医治，系帮助脑受损嘅呢个人。神喺一啲巧合嘅里面显出佢嘅荣耀。当呢个姊妹恳切为佢爸爸祈祷嘅时候，神就透过咁样嘅巧合嚟让佢知道神对佢嘅看顾。当然之前姊妹当佢为佢爸爸祈祷嘅时候，神亦都透过圣经嘅说话鼓励佢，让佢能够对神有坚定嘅信心。后来医疗中心嘅人亦都同意俾佢爸爸食呢隻药，神亦都透过咁样嘅药物，让佢爸爸本来 幾個醫生都已經幾個兩個團隊幾個醫生都話冇辦法醫療嘅一個狀態，讓佢可以回復翻意志。佢嘅見證裏面提到，當佢爸爸係可以出院嘅時候，佢爸爸講一個笑話，佢話：你知唔知點解醫生可以俾我出院啊？因為當佢同我握手嘅時候，我握手嘅力大過個醫生，所以醫生就俾佢出院。在人生的遭遇里面，神竟然就是让我们在一些人生的巧合里面显出祂的荣耀。在这个大神的遭遇里面，同样祂也都见到对耶稣的认识加深了。之前祂来到耶稣的面前要求耶稣去加百农去医祂的仔，但在这个的先相信后看见的时候，他认识耶稣原来是一个超越空间的主宰。主耶稣能够成就超过人可以想象的事情。他亦都对耶稣因为这个的经历而有更深的认识。最后他看见神的大能彰显。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建基在哪度呢？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建基在神的话，完全相信神讲的就会成就？定是我们的信心是建基在神话语以外的地方呢？圣经跟着记载，这个的大神他和他的全家都信了。不是说他之前的信心不真实，而是可以讲话，当他因为对之前主讲的话的信心，他亲身去体验神话语的能力，他对主的信心能够有进步，有提升。有些什么的改变呢？他的信心从最初对主的信靠变成完全的信服，能够信服耶稣就是他生命的主宰。就好像我们有时常用一个例子，大家知道飞机能够载我们从香港或者中国大陆来到美国，有很多人坐飞机都没事，你也都信飞机真的可以送你过来，是不是？你可以做很多的研究，但是几时你真的相信那个飞机可以接载你从亚洲来到美国呢？你真正的信不是买机票的时候，就是你踏足去个飞机入面，你条命都交给他，你真是信。同样我们对主的那个信心，不是只是知道关于耶稣的事，不是只是同意耶稣的事，而是好像这个大神那样，从一个小小的信心，然后到一个完全信服的信心。我挑战弟兄姊妹，在座当中年轻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真的认真在主的面前去看见耶稣是你人生的主宰呢？你会不会都将你人生的主权交给主，好像这个大神这样，是从认识，从小小的相信而完全的信服？信心原来可以从小小的种子一样可以长大，而建立一个更大的信心。这个大神给我们看见他从客观道理的相信，听到人讲关于耶稣所做的事，到现在他亲身主观经历到耶稣那个的真实和能力。他不单止自己相信，圣经记载他的信心也都带来一个扩散的影响，他全家都信主了。很蒙福的一个家庭，可能就是新约第一个记载全家归主的一个的记载。信心相信神的话， 经历神自己的作为，然后让信心更加的坚定。原来我们的信仰可以有这样的突破，就好像罗马书提到因信以至于信，一个这样的经历让我们对主和主的关系可以进到一个更深的一步。Next page， 我们看看两个的见证。第一个就是使徒保罗的一个见证。使徒保罗有一次在船难的当中，船都就来拆毁了，但是主向他显现，跟他讲话，他和他船上的人都可以得救。保罗就在使徒行传的记载里面提出，他说所以各位请放心，我相信神对我怎样说也必怎样成就。保罗信得过神跟他讲的说话，他就完全的相信，完全的按住神的心意这样去行。有一个宣教士叫戴德生，他也曾经讲过一句说话，他说有一位永活的神，他透过圣经向我们所说的话，他讲过的说话都算数的，他必定会成就一切所应许的。在1865年，神感动他要成立一个宣教的机构，他就用10磅的英镑在伦敦用中国内地会的名义开了一个银行的户口。当有人跟他讲话你要成立一个宣教机构向4亿的中国人去传福音是这么困难这么不足够，你那10磅算得什么？戴德生回应这样的挑战，他讲一句说话，他说没错，是有10磅的英镑，但是这10磅的英镑是加上神所有的应许，让他能够可以靠住上帝去成就超过人可以想象。大家知道中国内地会后来差遣很多的宣教士在世界不同的地方来到中国的地方来做宣教的工作，让我们今日有部分的弟兄姊妹和我们的父辈们透过他们的服侍可以认识主的福音。神的话是真实可以信靠的，主耶稣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部分。弟兄姊妹，今日我们对神的话有多少个渴慕呢？有多少个弟兄姊妹是认真去读过神的话？我不敢问弟兄姊妹你看过圣经一次没呢？还是好像我信主的初期过了很多年看圣经出来出去都出不到埃及？弟兄姊妹，神的话对你来讲是有什么意义呢？会不会我们都愿意认真地去查考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可信的，让我们在神的话里面落功夫，以致我们信仰的基础是建基在神的话语，不是建基于外在其他的因素。真的很盼望我们三堂的弟兄姊妹能够在神的话的学习上面更加的努力，也都帮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更爱慕上帝的话语。因为主耶稣说他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我们在基督信仰的里面很重要的基础。挑战大家在下星期 主学的时候，大家一起参与，让主学负责的人突然间发出一个呼吁，二四九楼下的地方不够坐，要我们找更多的地方，让弟兄姊妹一同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祈祷。主，求你帮助弟兄姊妹对你的话语有更深的渴慕和认识，以致弟兄姊妹的信心是建基在这个话语的里面。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